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那复活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没有在大家当中，因为有我们十几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到台湾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主，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经历到神的丰丰富富。我想我们去过的人心中都非常的兴奋，巴不得早一天的能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服事主的那一份的喜悦。事实上，我也常常想到他们，在我就是特别这几天，我们在台湾分开以后，我回大陆还有一些服事，然后我常常想到他们，我就心中就常常为他们感谢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想到你们，我自己也很振奋。我相信将来我们有更大的一队的团队可以出去来为主征战。你们实在是了不起，因为拣选你们的神太了不起了。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来思想今天主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21篇第2到14节。约翰福音21章第2到第14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第二节，来，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得荣耀的日子，当你的儿女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你的恩典，来领受你的祝福，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启迪和帮助。求主的圣灵浇灌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赤露敞开，让我们的心门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就深深地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约翰福音21章14节告诉我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是第三次的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是在哪里呢？第一次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黄昏傍晚的时候，当门徒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就忽然间出现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除了多马以外，其他人都在。那么第二次的显现是在8天之后，耶稣特意的为着多马显现了一次，因为多马说他没有见过那复活的主，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当多马看到耶稣复活的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赞叹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两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如果我刚才没有考试，其实这是我去年的复活节的内容，讲的内容。那么第三次的显现是讲到在提比里亚海边。那这是个海，什么海呢？ 上就是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海边有一小群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包括了那位心直口快、敢想敢做的西门彼得，他们当中也包括了那位疑心多虑的多马，还有一位是被耶稣称为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那也有两位被称为雷子的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位门徒的名字没有记在上面。我想他或许就是代表了我们普通教会当中的一位无名的一个门徒。但无论如何，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不禁会想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彼得为首的这些门徒们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在加利利海呢？为什么他们会聚集在加利利的海边呢？当我们以前很多年以前，当我学主日学的时候，当我在查经班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们也是看了别的一些解经家告诉他们的。有的解经家告诉他们说，是因为彼得心灰意冷了，是因为彼得贪爱世界了，所以他就回去重操旧业了。你们听过这样讲法吗？听过没有？还没有啊。那你们听过什么讲法？什么都没听过。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很愿意在这里再次的为彼得辩解一下，因为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冤枉他了。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在加利利的海边呢？如果是我们要解开这样一个疑问，我们首先要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我们翻开马可福音十四章。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常常鼓励你们主日要带圣经的原因。马可福音十四章27-28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看到吗？这耶稣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他复活以后要去加利利的海边。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16章5-7节，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些妇人进到墓里面，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非常的惊恐。第6节说，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然后第7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马太福音28章8-10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的时候，答案就已经显明了。原来这些门徒聚集在加利利的海边，是因为期待耶稣在那里向他们显现。事实上，他们是依照耶稣的约定到那里去等候主，只不过他们不是在一种灵修啊、祷告啊、赞美啊，我们所想象的这种属灵的环境和方式当中去专心等候，他们乃是选择了用打鱼的方式来去等候主。可见至少彼得他不应该算是贪爱世界、重操旧业，乃是最多就是没有专心等候耶稣的到来，最多你可以把它这样看。这两者的性质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按照我们大陆的话讲，后者的情节啊，显然不算太严重。至少我们看到，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去打鱼。有没有责备呢？有没有？请告诉我，好像没有。圣经里没有记载说去埋怨他们，反而帮助他们捕获了许多的鱼。 多少鱼？153条，而且是什么？大鱼啊！看到吗？这是我们的主。当年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他没有咒骂，没有埋怨，没有记恨，他只有引导，只有宽容，只有接纳，只有祝福。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人一个丰富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要领受的一个信息。归纳起来，我想用三个方面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方面，我们来学习专心等候主的恩典终会来临。专心等候主的恩典终会来临。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加利利海边以彼得为首的这一群人，他们在那个时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呢？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耶稣的被捕、受审、被钉在十字架的悲剧，在那个时刻他们一切的希望都一扫而空了，他们也逃跑了。可是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门徒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之前耶稣已经两次的向他们显现过了。虽然知道耶稣还活着，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在耶稣复活以后直到升天之间的这四十天的时间里面，耶稣的出现和消失总是发生在一个神奇的一个方式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到门徒当中呢？没有敲门，也没有爬窗户，忽然间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然后忽然间就在他们当中消失了。所以这样的情况让这些门徒们这绝对不能够想象，也不知道下一次耶稣会在哪里再次向他们显现。所以现在他们就依着耶稣的约定来到他们相当熟悉的加利利海边，但是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令人困惑了，以至于他们对事情并没有任何的把握，每一样的事情都似乎是那样的不确定。加利利海这么大，耶稣到底在哪里显现呢？没有讲啊，也许是在海里，也许是在海边，也许是在山坡上，他们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明显感到很多的不安和烦恼，他们内心没有足够的平安和确定。同样，他们也陷入到信仰和心灵的一个困境当中。于是那个很爱冲动的彼得就按耐不住了，似乎心里说，我可受不了在这里干等，我们做点什么吧，做点什么事吧。所以他说什么？我要去打鱼了，我打鱼去了。众人也是这样说的，众人就跟着响应说，我们也去。换句话说，众人和彼得一样，他们盼望着某一种的行动，从个人的不安烦恼中得到解脱，能够借着某一种的行动来解脱这些的不安，或者说打发时间，使困境能够早一点的过去。可是他们并没有得着一种解脱，相反的，因为他们一事无成。哪里看到他们一事无成？第三节，他们劳累了一夜，打到什么了吗？圣经怎么说的？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么大个海，像是个湖了哈。这么多人劳累了一宿，什么都没有，连个小虾米都没有，也真够惨的。那个网，我不知道你们有捕鱼哈，再轻的网，那个网都很沉的。撒网是要用力气的，收网也要有力气的。我不要说撒网了，我以前抓螃蟹我就知道，拉上来的时候很费劲。虽然很费劲，还不见得有螃蟹。一天的一宿的劳累，什么都没有打着，一事无成，于是在他们的不安之中又增加了一种不满和自卑和自怜。这样的一种情绪就困扰，就渲染在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直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解脱。 当年加利利海边的这一群门徒，我想其实它也代表着历代以来的基督徒。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因为不明白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们往往表现的也是那样的不安和烦恼。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极大的矛盾当中，一方面我们的内心对耶稣有极大的期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这样的期盼却是感到莫名其妙的一种困惑，是那样的好像没有把握，于是我们就容易想靠自己的方法和行动来求得解脱，总觉得说我要做点什么东西。然而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越是这样的去努力，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和失望。然而我们在赏赐丰富恩典的耶稣面前，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专心的等候，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的方式，等候他的作为。若我们专心去等候主的时候，我们相信主的恩典终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二方面，让我们来思想，来学习听从吩咐，因为主的恩典伴随在我们的左右。我们看耶稣对于这些加利利海边的这群人是怎么样显现他自己的呢？首先，耶稣并没有一点的责怪他们的意思，没有责怪他们打鱼，没有责怪他们内心的不安和软弱，包括其他的事情。耶稣用他独特的方法在他所心爱的门徒当中显现，他直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当中。什么意思呢？整夜的打鱼，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他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很开心吗？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感到很失望，对不对？他们已经很失望了，耶稣知道的。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在那里。我们想想那幅图画，耶稣远远地站在海岸边。那个时候，这些门徒捕鱼的小船大概在300尺，200肘，差不多300尺外。那个船里面除了人以外，船舱里面什么都没有。船就这样空空的，随着水这样的漂流过来。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很幽默的问他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15节，耶稣问他一个什么问题啊？不是15节啊，第5节，耶稣问他什么？小子，就是门徒啊，门徒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哎，耶稣是主啊，他掌管万有啊，他预知所有的未来啊，他难道不知道他们没打到鱼吗？这叫奶壶不开，怎么样？提奶壶。知道他们劳累了一夜，一只鱼都没有，一点鱼货都没有，耶稣却问他们说：哎，你们有吃的吗？要是你的话，肯定很火大，我们已经一宿白忙了，你还问我有没有吃的，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我相信我们可以猜测到他的语气，他们的语气回答很简单，圣经记载很简单， No， 英文讲 No， 中文叫两个字，没有，没有。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回应耶稣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来了。我们看一下第六节，耶稣说什么？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了。 结果他们得着没有？他们得着了。他们得着多少？得着153条大鱼啊。根据有的文献记载啊，早期希腊的一些解经家他们是这样看，他说为什么圣经写153条呢？他说因为世界上有153种鱼。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告诉我，但我不太相信啊。153，他说所以153条种鱼，包括就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为什么说153条呢？啊，就是说包括了救恩会临到万邦啊。这个答案是对的，但这个论证的过程我倒是有点疑虑哈，是不是153种？请你们都很多这个专才，帮我上网查一查，查到以后告诉我，啊，全世界的鱼的种类是不是153种？但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当这个神迹发生以后，首先认出耶稣的是谁呢？是约翰。他这里没有讲约翰，他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写作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当他用这个形容词的时候，讲的就是约翰自己。约翰说是主，然后彼得当时就是赤着身子打鱼，对不对？打鱼是赤着身子的，光着膀子的，一听见是主，第七节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游水到主那里去。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哎，很奇怪啊。有什么奇怪的呢？一般来说，如果你跳到水里面去游泳的话，你应该是把外衣怎么样脱掉的嘛，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穿着衣服、穿着外套跳到水里面游泳的？游泳衣不算哈，潜水服不算。但是彼得很奇特呀，他打鱼的时候光着膀子，忽然看到主的时候，他忽然抓了一件衣服束上啊，无论他原文怎么解释，那意思都是很相近的，套上一个衣服跳到水里面去。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彼得他既然认出了那一位是复活的主，他知道他来到主的面前去朝见他的时候，要表示他的尊重，尽管他的外套可能充满了鱼腥味，但他要表示他的尊重。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在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制定那些苛刻的服装的条款、着装的条款和限制，但是我想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持守的，最基本的尊重是必须的。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不看我们的外表，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衣着反映出我们的心态和礼貌。当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穿的是什么样子呢？当你去到你亲人的家里面有婚宴的时候，你会穿着的什么样子呢？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随随便便吗？我相信神透过他很多的话语给我们一些正确的教导，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属灵的原则在那里，该怎么做我们自己心里其实都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也记载了相同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就是耶稣起初呼召门徒的时候也尝试过一次替这些的门徒打鱼，如今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又给了他们满满的一网鱼，而且是活鱼。两次的经历都很相似，门徒们劳累了一晚一无所获，但是经过耶稣指点迷津，他们终于茅塞顿开，收获满满。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些鱼是谁为他们预备的呢？谁为这些门徒预备的呢？是神自己，是耶稣为他们预备的。事实上我在想，也许彼得他们在整宿在打鱼的时候，事实上那个鱼群呢，就在他们身边，只不过是他们把网下的左边的时候鱼群游到右边去了，只不过是他们把网放到右边的时候鱼群从右边游到左边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从字面来解经说啊，耶稣说我们把网撒到右边就证明他们以前撒网没有往右边撒，不是的。打鱼的知道他是摁着水流来的， 他们可以往左下望，也可以往右下望，但是他们劳而不获。我常常想到这个场面，我觉得很好笑。门徒在水上面，在船上面忙啊忙，满头大汗，拼命的撒网拉网，撒网拉网。这个鱼群比他们聪明，躲来躲去，闪来闪去。事实上，可能整宿这些鱼群就在他们的左右，就在他们的身边。可是，他们没有能够捞得到一条。直到耶稣告诉他们，直到耶稣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他们下去这个网的时候，就收获满满。耶稣向门徒显现，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们整夜的劳累，奔波捕鱼，却不得要领，一无所获，但是我却能带给你们真实的丰富，并且是丰富美好的早晨。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有丰富的恩典为凡信靠他的人存留。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失败的经历，耶稣知道我们的挫折，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乐意为我们指点迷津，也期待我们在真道上能够茅塞顿开。很多的时候，恩典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敏锐的心，去来听从主的吩咐，下网捕鱼呢？我们很多时候昼夜的劳碌，按照我们的想象，按照我们的方式。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有一位指引者，那就是耶稣，免得恩典在我们身边白白的流转，却倒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耶稣的恩典常伴随在我们的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安心的听从他的吩咐，我相信必然会经历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也是我的期盼，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是耶稣乐意赏赐给我们的。最后，我们要领受喂养，因为主的恩典真实丰富。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门徒们来到了耶稣那里，他们看见有炭火，无疑是那早晨耶稣在岸上所点起来的。复活的主耶稣亲自点燃了木炭的火，亲自为他们预备了早餐，这是他们所看到的。当时谁都不敢问他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当门徒们呆在那里的时候，当门徒们不晓得在说什么的时候，耶稣的话又发出来了。耶稣说什么？你们来吃早饭。并且耶稣拿饼拿鱼给他们。我们想想这一幅的图画，门徒是这样的狼狈，一宿的劳累，经历了主的恩典，鱼获满满，上到岸中，又冷又饿。但是耶稣竟然看到这微小的细节，在他们还没想到的时候，就为他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盛宴。这是多么贴心的一幕！耶稣看到他们的软弱，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群之中。其实他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和属他之人切身的需要分隔开来。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人的灵魂，不至于灭亡。但是他从未忽略我们肉体的需要，他从未对门徒们所看为极小的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门徒们经过一夜的辛劳，已经相当疲倦， 而且必定是又冷又饿。而复活的主耶稣就亲自为他们点上了火，又预备了早餐。耶稣就是这样向他们显现的。无论他们那个时候所处的信心和灵命是何等的软弱，当耶稣将饼和鱼递给门徒的时候，你知道这饼和鱼是从哪里来的吗？不是从门徒捕到的这153条里面拿来的，乃是耶稣自己另外为他们预备的。这就叫恩典，这就是恩典。而且耶稣不是给他们所谓画饼充饥，不是变戏法一样的变了一个饼和鱼，而是实实在在这饼和鱼是可以供养他们生命的。耶稣供应给他们的是可以真实吃饱的饼和鱼。同样，耶稣为他所拣选的人所预备和存留的恩典也是丰富真实的。就好像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诗篇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样常常的勉励各位，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要实实在在去经历到神的应许和同在，我们要亲口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那是甘甜，那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是否也有经历过又冷又饿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曾经因为所处的环境而感到困惑，甚至被打倒呢？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当中，我们是否被打倒了而不知何所适从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期盼复活的主耶稣，在你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当中，亲自向你显现他自己，用他独特的方式，用他的恩典来向你们显现。因为耶稣看到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我们陷入到一个危境的时候，他愿意用他丰富的恩典带领你我跨越这个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因为耶稣的恩典真实丰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中随时领受他的供应和他的喂养。你是否愿意常常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与他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与他建立一个朝夕相处的关系？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再次看到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正如他复活以后，他从未责备过那些逃跑的门徒，也从未责备过3次不认主的彼得。我们的主反而用那极致的温柔、怜悯、宽容和饶恕去接纳他们，拣选他们，差派他们，祝福他们，供应他们。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有丰富的恩典为那些凡信靠他的人存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正面对身体的疾病吗？你正面对内心的痛苦吗？你正面对家庭的困难吗？你正面对经济的窘迫吗？你正面对一个事业的瓶颈吗？你正面对一个学业的压力吗？你正面对一个信仰的危机吗？你正面对一个心灵的挣扎吗？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耶稣要亲自的向你显现，让你经历他的真实，让你经历他的丰盛。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你信这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2009年的复活节，主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耶稣有丰富的恩典为你我存留。让我们不要怀疑，来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倚靠他，他必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艰难，进入美好又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他不仅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仅埋葬，他更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神给我们预留最大最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我们从副歌开始。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第一节来，
圣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钉死十架，空地坟墓却证明救主人活着。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神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
让我们再副歌再来，副歌。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主耶稣，你活着，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活在这世界每一个角落。主耶稣，当我们困苦流离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那伸开钉痕那双臂，要来拥抱一切凡投靠你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软弱放在你的手里面，将我们的担子卸在你的手里面。求主来为我们背负，让我们跟随你是这样的轻省，是让我们全然的来倚靠你。天父，挪去我们的眼泪，挪去我们的忧伤，挪去我们对未来的彷徨，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复活了，因为你复活了，因为你复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巴不得每一天 都向你心爱的门徒们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这是你的应许。天父，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单单依靠你。我们深信你必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重担、重围和困境，迎接那美好的明天。在你时候满足的时候，将那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些站立在你面前的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